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恭敬将这个讲台交在你自己手中，主，真正的话语从天而降，没有一句是突然而访。主，你是施恩与人的神，当我们大大向你张口，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巴不得凡到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们心里就得着安慰，从你得着力量，得着应得的帮助，所有荣耀归在你身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弟兄姊妹们打开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记载在上和合本，如果你手上拿的是和合本，是记载在旧约的659页，659页，诗篇第二篇，翻到了，由弟兄我来起，请会众来应。诗篇第二篇上下和合本659页，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摇匠的瓦器摔碎。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诗篇第二篇，我们叫它是一篇弥赛亚诗，它提到的是描述到现过去的一个状况，可是这一个过去的状况似乎而且是在反映现在的世界。如果我们仔细来分的话，诗篇第二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现今的世界，第四节到第五节所提到的是天上来的启示。当现今的世界是一个反对神的一个潮流，坐在天上宝座的神在天上有一个反应是嗤笑他们。第七节到第九节提到了一个神对历史发展的一个预言，因为提到了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一个忠诚的警告，提醒世上的君王、所有的臣宰跟外邦人以及所有不信的，应当与子亲嘴，而且要存着战兢而快乐来侍奉他。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跟第三节这边提到，一刚开始就提到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在圣经里面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圣经里面有三种人需要受膏，一个是君王，再一个是先知以及祭司。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摩西五经里面看到祭司需要被膏，亚伦跟亚伦家的凡起来当祭司的都要被膏，君王 应当要被告，无论是扫罗、大卫以及那个起来叛变的耶户，都是经过高的一个过程。圣经里面也提到了神差遣以利沙去高他的门徒继续当先知，所以看到了一个君王、先知、祭司是一个受膏者。这边所提到的受膏者指着就是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那一个受膏者，在希腊文里面叫做弥，叫做在原文里面叫做弥赛亚，翻成希腊文叫做基督。我们今天讲这基督，基督事实上是照着希腊文所翻的，指的是那个救世主，是那一个弥赛亚。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个范围，什么样子的范围，是什么样子的人起来抵挡神并他的受膏者呢？范围是地上的万民、君王、臣宰，也就是说万邦、万民，所有不信的都起来抵挡耶和华并耶稣基督。这一个世界的潮流，当作者写这一篇经、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时间约莫是在2000多年前。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篇诗篇是现在世界的一个写照。世界的写照是 Just do it， 我们要自由。记得70年代的时候，反战的时候，在伯克利那一边的反战潮流，事实上你们大家所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反战，看到的是一个无神论、反神。在圣经里面记载到，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几个清楚的描述。第一个是神耶和华还在帐篷里面，还在会幕当中。耶和华神是住在会幕当中，那个会幕啊，就是用很高级的海狗皮啊，以及各种彩色的皮所做成的一个帐幕，叫 tabernacle， 神就住在当中。圣经里面清楚描写到，当参孙的最后一仗，他头发被剪掉，眼睛被挖掉以后，他是被绑在非利士人的大滚庙里面。各位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圣经记载说，当参孙最后死掉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然后手脚一拉，那个庙就倒了。死掉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杀的人还要多。如果我们仔细来考察这个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外邦人的神是住在高度文明的建筑物里面，但是以色列人所拜的神是住在帐幕里面。今天世界的潮流是背着神离经背道来走，越是人的高度文明所看到的越是反神。各位记得圣经里面的记载，巴别塔里面所记载的是人的骄傲，我要跟神一样。世间的第一个罪就是骄傲，就是从撒旦来的。当人造巴别塔的时候要跟神一样，神就让他们变乱口音。地上的人当文明越是发达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盖建筑物。巴比伦所在的时候，各位去看圣经里面记载，尼布甲尼撒王走在他所盖的城墙上面，心里骄傲，骄傲到了一个地步，自己认为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比他伟大的时候，神就让他变成牛的样式，远离人七七之久。但是如今那一个城墙何在？到了公元前612年的时候，亚述人打进去了，那城墙就不见了。那一个他所盖的空中花园今天在哪里？ 人所聚集的地方讲的高度的文明，就是这些建筑物。当人到了一个高度文明的地方的时候，所看到的都是人的崇拜。各位记得吗？在公元2004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投票选举。事实上 ，John Kelly 那个投票那个候选人，他事实上是 in favor， 他是赞成而且支持同性恋者婚姻的权利的。不管 George Bush 这个总统他后来做了些什么，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却抓住了神的一个根本的道理。我们发现到美国的投票是两极化的，在大都会里面全部投给 John Kelly， 但是在中西部反而是农村落后地区却是把票可以投给 George Bush。其实我们现在看全世界整个 metropolitan 几个大都会来看，我们发现有几个趋势，人一直往大都会去集中，所有的资源全部往大都会集中，但是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就拿加州的例子举例来讲好了，加州事实上就是南北两个大都会，加州人口总共有3000万，但是光是北边的 Bay Area 跟南边的洛杉矶这两个大都会就占掉了整个加州的人口大概2000万到2400万以上。全世界也是一样，而且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全世界这些都会都很像。第一个，崇尚精品，崇尚名牌；第二个，追求金钱，追求资本主义；第三个，不信上帝。在3年前 San Jose Mercury News 有一篇报道，他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在 San Jose 地区有多少人礼拜天上教堂？这问题我顺便问大家，大家知不知道？各位很难想象啊，上教会的包括是基督徒、印度教、天主教，全部加起来大概4%都不到。越是崇拜文明的地方越讲科学，越讲科学的，事实上所有的人的智慧都把科学拿来当做一个工具证明神不存在。这个世界走向一个潮流，我们要脱去他的捆绑，我们要脱去他的神，他们的绳索，人要自由。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所设定的，不是吗？但是很多人就是要自由。孝敬父母岂不是神所定规的吗？男女之间的本分，人与人之间，无论是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人里面讲的叫五伦，其实就是所谓的关系。其实你看今天这个社会，美国这个社会高度文明发展的结果，有一件事情就是失去了伦常。弟兄姊妹，容许我做一点解释。圣经里面有没有讲伦理这个东西？讲的非常多。那有不守本位的天使，什么叫不守本位呢？就叫不吉义。什么叫不吉义呢？就自己没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失去了伦常。所以有不守本位的天使就叛变，就变成魔鬼。各位明白吗？人被造基本上是照着神的心意所造，而且是看为甚好，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所以神透过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指责那一些人，哪一些人呢？不照着人的顺性的用处来用，反而是逆着人的顺性来用，这一些人就像 同性恋的这些人。其实很多事情都需要一点忍耐。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中国出差，然后在北京这个地方，刚好在中关村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附近，那个地方交通非常的拥挤。那出租车司机我记得很清楚，那出租车司机带着我往前走，一边走一边骂，哎呀，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不好，这个红绿灯啊，一等就要等三五分钟，真是设计好差，巴不得把他们给拆掉。好了，回程的时候他带着我回来，刚好交通号志坏了。各位了解吗？交通号志坏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挤到路当中去，挤到路当中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开不动了，不是三五分钟而已，而是一个两个小时结都打不开。神设立的一个轨道，神设立的一个规矩，圣经里面讲着真理是叫人自由，律法是为了保护人来做。所以神透过律法说，你不可做这个，你不可做那个。当母亲的出门的时候，把孩子摆在家里的时候，岂不是叮叮的，岂不是叮咛，谆谆的叮咛小孩子，哎，不可开那个门哦，厨房的那个门不可待，不可开哦，火柴不能玩呢。神岂不是这样子用父母的心情来叮咛我们吗？特别是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神特别嘱咐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告诉他们，不能随从当地人的风俗。各位已经很稀奇哦，什么是当地人的风俗？第一个，不能剃光头；第二个，不要为死人剃光头；第二个，不要不要刺纹啊在身上；不要将儿女金火去敬拜这些偶像；不要乱伦。这都是非常基本的。可是各位看看今天世界的潮流是怎么样。有一个统计，美国的 85% 的人，美国 85% 的人，他们不能接受婚外情，但是提到自己的时候，有 50% 的人在办公室里面有婚外情。谈到了在掌管媒体这一些人，特别是电视啊电影这些人，他们只有 15% 的人反对婚外情，但是有 85% 的人可以接纳婚外情。我再跟各位讲，其实美国最厉害的不是他的船坚炮利，美国最厉害的是他华尔街的资本主义跟好莱坞的电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看电影，我在还没有上飞机到美国来求学之前，我都以为美国三餐都喝酒，而且都喝烈酒，而且我还一直以为美国的女孩子很开放，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上。这是电影里面，透过电影的教育，从小教育开始，人就开始很开放。其实各位很难理解哈，我其实前两天有一个大的新闻，各位应该有注意过，就是这个同性恋的婚姻的事情，经过加州的高等法院的判定，这同性恋婚姻是允许的。其实同性恋婚姻，加州并不是第一个，肇始于 Massachusetts， 就是麻州哈，麻州波士顿。前阵子，而且波士顿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必须要当地的居民，他才承认同性恋的婚姻。他前一阵子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同性恋的婚姻在波士顿结婚了，后来住在 Vermont， 然后在 Vermont 这个地方 ，Vermont State 这个地方，他们离婚了。离婚的时候要回到麻州去判，麻州不承认，因为他要成为当地的居民。但是在加州这个地方，不管你是不是居民， 你只要到这边来结婚，他都承认。全世界都往着这一个反叛神、离经背道的一个方向来走。为什么呢？他们说，我要挣开他们的捆绑。但是他们却不理解真理让人自由。再举一个例子好了，举一个例子好了。特别是这边的青少年啊，青少年在吸毒，特别是在 Bay Area 这个地方，吸毒的比例非常高，吸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吸毒对很多人来讲，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见证，当一个人吸毒以后，就给毒辖制住了，就给这个毒给辖制住了，就久久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捆绑。我最近对于这一个心理哈以及生理这边，我做了很多很多的阅读，以及做很多的考 study 跟考察。我慢慢的比较了解到，一个人身体有很多的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哈，其实弟兄姊妹当中有人知道哈，我眼睛有一点小色盲，就是色路就是清楚颜色的清楚对比，我没办法感觉到。所以当我到了美国的纽约的大都会的博物馆，或是到波士顿的博物馆，我到那边拜访很多次，我不瞒各位说，我去看那些名画的时候，我跟各位不一样，我没有那么多感动。我还跟陈妈妈讲，我最适合学国画，就是黑白的。我没有那么多感动。然后我耳朵右耳又不太好，右耳因为以前游泳的关系，那左边右这个左不我所以打电话都用左耳，我右耳不太行，我对五音又不全，所以我听音乐的时候就也没有太多感动。人家喜欢喝酒，对不对？喜欢喝酒，那个喝酒有些人一酒一喝喝下去以后就会很嗨，很嗨，有没有？很忙啊，台湾话叫很忙，或者英文叫很 high，very high。我跟你讲我闻到酒的味道我就常常不经意的，有时候头会晕晕的，而且觉得很厌恶。可是有些人一喝就觉得很舒服，全身毛细孔，照他们讲的都打开了。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你知道吗？我有发现到一点，我当兵的时候我抽过烟。我发现了，我对烟我很喜欢。我发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发现我对吃的也不是那么敏感，你给我吃鲍鱼跟吃冬粉对我来讲是一样。每一个人的神经不一样。但是我跟各位跟弟兄姊妹讲有一些人就拥有不同的天赋，又喜欢喝酒又喜欢音乐。所以我就开始知道，神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不要注重肉体的享受，圣经里面甚至提到了那个拿细耳人，那个拿细耳人凡是葡萄做的你都不要去吃。原来以色列人在节庆的时候吃喝葡萄或葡萄所做的酒是神的一个祝福，是一个享受，肉体很愉快，终身不可吃。为什么？属灵的意义是以耶和华为乐。当人开始放纵肉体的情欲，照着肉体去做的时候，就开始注重肉体的事情。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广告里面常讲说 Just do it， 真的很危险。圣经的教导不是这个样子，圣经的教导是以耶和华为乐，而且有一个心智。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到的是现今的世界，第四节到六节提到的是一个天上的启示。在这个地方提到了神坐在宝座上面，神坐在宝座上面做什么呢？ 圣经讲说笑，而且讲嗤笑。嗤笑的定义就是耻笑，觉得这一群人真的是不晓得他们自己在做什么。第五节讲说，而且神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圣山上了。圣经里面提到了神的笑，神的耻笑。圣经里面有两处的经文提到了神的笑，神的笑都是用来嗤笑仇敌的，只有这个地方用了嗤笑这个字眼。为什么呢？世界的人都起来抵挡神。在神耻笑他们的同时，第五节讲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圣经里面对于神哈，对于神有一个很神的个性，神的个性有一个很清楚的描述。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经文，他的慈爱高及诸天，他的信实上达穹苍，他的判断有如深渊，然后他的公路公义有如高山，圣洁隆美，可敬可畏。神是烈火的，神必不以无罪的唯有罪，必要追讨他们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神自己讲，神自己立，自己讲说他对于那一个将来的弥赛亚要做大卫的宝座，神自己讲说他是指着他自己的圣洁启示的。圣经里面描述到神的神性的时候，是一板一眼，而且讲得非常的清楚。特别讲到了一个神的神自己描述自己的时候，讲到说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神是自有永有的神，神断不会违背自己所讲过的话。今天我们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呢？乃是因为神自己讲过的话，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的得救乃在乎神的信实，因为神不会违背自己的话。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到底，因为乃在乎神自己的话。因为在神手中的羊没有人可以将它夺去，而且一次献上永远的献上。这个地方神自己讲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的圣山上了，这是神自己讲的。而且神是一个烈火的个性，各位要记得神是烈火。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神是慈爱，但是我们忽略了神公义的一面。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独生爱子差遣到地上呢？甚至挂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身，三天后死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去。如果问这个问题，神是何等的爱，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再往里面去考察，那是因为神的公义。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极其公义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不免一死，且死后有审判。神因为公义的缘故，又因为他爱的缘故，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所以神的爱乃是根据于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乃是根据神的爱。当我们在讲神的爱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神的公义。 因为今天我们所活的光景乃是在神的震怒底下。前一阵子有地震发生，有缅甸的海啸，缅甸的巨的热带气旋发生，更之前有南亚的海啸。其实神的震怒明明在我们身上，只是人不愿意承认而已。神造了天地，让我们有气息。地球离太阳，如果照光的距离来算，要8分51秒的时间。但是地球在赤道走到了北极，一个是40几度，一个是-40几度，就差几千英里的距离。难道地球就这么刚刚好就落在这个地方？这么大的一个距离，难道我们的地球落在这一个地方是偶然的吗？落在这一个距离里面是偶然的吗？人照英文讲叫 take it for granted， 从来不承认神是存在的。看着神所造的，我们就知道造物主是在那一个一边。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写了一篇见证，他讲说今年的花谢了，明年的花再生出来，没想到花瓣的树木还都是一样。照着他的所学的生物学，他说这是一个奇迹，他没有办法解释。到今天人类对于一个妇女的生产为什么要280天没有解释，因为只是临床。为什么就是280天？为什么？因为就是280天，因为到280天了就会生。今天世上的人用很多科学来否定神，但事实上我们连最基本的一个小小的现象都解释不清楚。我们的很多的科学都是临床的，因为什么？因为被造的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们想过为什么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就会发脾气？为什么发脾气？是肉体呢还是心灵？很多人都会讲是心灵啊，是个性啊，是品格。讲到品格就是讲到心灵。那为什么肚子饿呢就会发脾气？肚子明明是肉体，为什么肉体会影响心灵啊？很多人讲了很多理论啊，什么荷尔蒙啊，什么心理学。你去看现代的心理学，在心理学里面，我去上过课，心理学现在的心理学里面，一方面他承认人格，但是他又否定了人格。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人只有思考跟肉体，他从来不考虑人有灵的存在。他只用科学来讲人的行为，但是从来不考虑人有品格跟圣洁的一面。这是现代的科学，现代的科学没有办法来分析一个人。今天我们活在的世界上面，就是透过很多的方式，无论是从政治，无论是从学校，无论是从经济，就是告诉你没有神。从政治来讲，很多的国家实行无神论。当在华尔街的时候，你看那些交易员，谁跟你讲有上帝在操盘呢？在学校里面，他也跟你讲进化论，甚至不跟你谈道德。今天加州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他们尊重同性恋的婚姻？我鼓励在座的弟兄姊妹要参与学校的教育。为什么？因为我们输在起跑点的地方，学校的地方就让给了这些同性恋的人。我跟各位讲，各位在座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到台湾去看的话，为什么台湾越来越多的佛教徒呢？我弟弟的孩子，他们的在学校上课，早上8:30开始上课，8点的时候有慈济妈妈到教室来宣传慈济以及佛学的事情。 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是孟母三迁，辛辛苦苦的将孩子迁了又迁，迁进这个学区，让他们念好学校，自己拎着两个皮箱远渡重洋，不是猛龙不过江，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但是我们却很习惯于自己付出代价，但是却不参与社区的活动。很少。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地方，如果将来成为索多玛、俄摩拉，记得吗？圣经里面所写的罗德跟两个女儿，后来甚至发生奸淫，生下摩押跟亚门。如果你的女儿跟儿子要在这个环境当中生长，纵然有千万的金银财宝，你要不要？我想在座的绝大部分是不要，但是我们就输在起跑点，我们很少去关心政治，美国的政治。我常讲，我们关心马英九，关心胡锦涛跟温家宝，远远超过我们的阿诺斯瓦辛格跟我们的 George W. Bush。 连我们公司的同事也是一样，连这他是湖南人，他连这一个尤习芳讲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他连民进党做什么他都知道，他可以分析给你听。但是你问到他我们州政府里面有什么议案摆着，他绝对不晓得。可是弟兄姊妹，在耶利米书29章里面他提到，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就为那个地方祷告，神因着义人住在那个地方，因着我们的祷告就要祝福我们所居住的城。圣经里面一个观念叫做福人居福地。我们中国人讲说买一个好风水的地方我们住进去，可是圣经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神因着这个义人到了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有祭坛，神就祝福那个地方。雅各到了那个地方，神的祝福临到他，然后他的爸爸以撒，神祝福他到哪里挖井，那地方就出了井水。亚伯拉罕到哪里有祭坛，神就与他同在，这是神的祝福。中国人讲的是福人给福地，福地给福人来居，但是圣经讲的是福人居福地，神祝福那一些愿意倚靠他的人。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哪个地方就有祭坛，神要祝福我们。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家里，甚至我们在路上，因着我们到什么地方去，神都要祝福我们，甚至在你的旅行当中。第七节到第九节是谈到了整个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跟大家讲解一段经文，这是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地方我要做一点解释啊。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保罗曾经做了一个论证，在罗马书里面曾经做了一个论证，他说论到我儿子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论圣善的灵说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加上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如果我们把它串起来看，第七章第二篇的第七节正确的解释是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神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旨意，耶和华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让你从死里复活。如果 主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便都枉然。在福音的环节当中，耶稣降世为人，在马槽里面，然后长大成人，死了，钉在十字架上面，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而且将要再来。如果没有死，恶者世界还在握在恶者的底下，因为他死了，他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什么样出熟的果子呢？这个地方提到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可以靠着得着生命胜过世界；第二个，因着他的死败坏了权柄，阴间的门都要动摇，都要打开。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啊坐在这边都是枉然。为什么？我记得哈，我到台湾去玩的时候，台湾在北海岸啊，在北海岸有一个庙叫做十八王宫，各位去过没有？十八王宫这个地方哦很特别，它白天哦庙哦庙里面都没有人，晚上大概12点以后，哇，就开始灯火通明，人声杂沓，哇，好多人去拜。那拜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哈、哦、作奸犯科的、啊，或是做这个黄色的、啊，做黑的、啊，什么人都有。因为在人的心里面，只要拜一个神，这个神愿意保佑他，他就来拜他。台湾以前还那个拜那个六合彩哈，那个抽六合彩拜土地公，那个土地公哈，然后他们花了很多钱去拜土地公，然后后来哈，他们买了很多的彩票，就彩票没中，甚至把土地公从庙里面给偷出来给烧了，甚至砸了。这是人，如果不照自己的意识来做，就要自己当作神。这个地方讲，如果神没有复活，我们事实上跟外邦的人没有两样，因为死后没有审判，因为没有复活的大能，因为没有这个出熟的果子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跟外邦人没有两样，而且事实上比外邦人还可怜，因为外邦人既可以拜神，又可以继续做坏事。我今天如此的来教会，每一个礼拜花着时间来教会，还要服侍，还要奉献。我跟各位讲，如果真的神没有复活，我们坐在这边真是亏了。感谢主，主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地方提到，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给你为田场，你必将用铁杖将他们打破，如同在窑匠的瓦器摔碎。这边提到了一件事情，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记得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跟多人显现，跟很多人很多人显现，有跟随他的门徒多吗？当耶稣跟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刚好不在。多马听了他的弟兄姊妹的分享，就是说，如果我没有亲眼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指头探进钉痕，手探进耶稣的肋旁，我就不信。第二次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就跟冲着多马说，多马你过来。那时候多马匍匐不敢动，说，我的主，我的神啊，若不是主从死里复活，今天也许福音都没有办法到今天。就是因为主从死里面复活了， 初代教会的信徒效法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知道将来还要回天上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说，他回去了为我们预备地方。我自己常常出差，我也自己讲过这个见证，我出差的时候往往时间很紧，拎着一个行李进了旅社，因为我明天我只待一个晚上，我明天就走了。我进来这一个饭店的时间已经都晚上十点了，明天我睡个觉，早上八点又开始开会。很多时候我连行李箱我都没打开，因为我知道我很快我就要回家了。有一个圣徒，他是住在中东的地区，这个圣徒非常的爱主，那因为他生长的环境非常的困难，因为是很多异教徒很多的地方。有一次有一个参观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考察团到了中东那个地区，特别去拜访这一个爱主的老弟兄，进到他家里去，发现家徒四壁，连家具都没有，生活非常的简单。然后这个跟他们分享完了以后，走之前这个领队就忍不住问他一个问题，哎，你的家具呢？这个老弟兄就回答说，我们不是随时要回天家吗？我要那么多家具干什么？初代的教会因着看见耶稣的复活，他们经历了生命，也领受了生命，就用生命来传，所以可以站在十字架面前，在狮子坑里面，甚至在人前被上断头台之前，都可以做见证，耶稣活着，这是他们的信仰。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一个忠诚的警告，忠诚的警告，警告什么呢？他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候，神有一个提醒，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这审判官就是那一些做价值的，做领导的，应该受管教。要什么管教呢？存惧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战惊而快乐。为什么？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便为有福。当人蒙召的时候，就是要起来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在离开为奴之家的时候，摩西跟法老说，容我带着我的百姓到旷野去侍奉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人人都应该起来侍奉，因为地上的教会是将来天上教会的一个影儿。今天我们在教会，地上的教会是学习如何同工，如何侍奉。看着启示录，我们也看到将来我们要跟神一同作王，一同来敬拜跟服侍这个万王之王。这个地方提到了要存一个畏惧来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来侍奉耶和华。这个地方提的战兢跟畏惧都是用 feel， 你可以翻成敬畏，要敬畏耶和华，或是尊敬耶和华，都可以用翻成这个解释。今天在神面前的侍奉，乃是甘心乐意的摆上，不是靠着强迫，凡甘心乐意摆上的，神必 悦纳。神其悦纳人手所造的房屋呢？神其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屋呢？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教会是旷野的教会，200多万人，他们岂有殿堂呢？今天中国的地下教会甚至有到10万人的呢，他们岂有豪华的敬拜所呢？我在公元1987年的时候，因为参加美东的福音营的服事的缘故，到了费城那个地方。费城那个地方有以前布道会留下来的大教堂，光是地下的地下室就可以坐400多人当收修后。可是我问他们的牧师，每天早上多少人敬拜呢？他说20几个人。教会的多寡其在乎金钱呢？我跟各位讲，各位在座如果按着1/10来奉献，可能比在中国内地的一个地方教会几百个人的奉献都还要多。但是神的教会其实靠物质来衡量，但是又讲回来，神的教会其又是用人数来衡量呢？神要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乃是存着战兢而快乐的心，不管做什么，甚至是打扫也好，神都悦纳，重点是是否甘心乐意。不是靠钱，也不是靠能力，也不是靠才识，乃是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最后我讲哈，我用几个小故事把12节做一个总结。神的怒气是可敬可畏的，当年神发怒的时候，义卫人靠摩西一边站带刀到了以色列人当中，诛杀了数千人。神发怒，地开了口，大贪一家落到阴间去。神是烈火，洪水是淹没人的气息，烈火是将人烧尽。神发怒的时候，神讲说神是烈火，千万不要干犯神的怒气。神是可敬可畏的，神将一个大使命交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不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职责。以西结讲这是我们的责任，将来神要问我们，你的弟兄在哪里？神已经将这个产业交给了耶稣基督，得人如得鱼，往天下去为他做见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那也许你要问哈，世界人的这么多，我怎么救得完呢？我最后讲个小故事结束。有一个小朋友哈，他在海边，他家住海边，他常常黄昏的时候到海边，然后那一天刚好是涨潮，到了黄昏的时候退潮了，整个海边都是一大堆海星。这些海星哦，明天不出来，很多海星因为曝晒就要死掉了。好多个海星，上千甚至上万个海星。这个小女孩哈，就拿这个海星哈，就一个个丢回海里面去，她很有爱心。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走过去，刚好骑单车过去，嘿，小女孩那边做什么？她说我要把海星丢过去，免得她死掉啊。她就讲，那个骑单车人讲话，这么多你怎么丢得完，你怎么救得完呢？那个女孩子就回答说 One at a time， 我一次就做一个，就发生一次的果效，因着救一个就有一次的果效。求主继续的使用我们，记得他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为他做见证。今天抢救灵魂，一个就是一个，巴不得神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是在你透过诗篇第二篇让我们清楚这世界的潮流乃是违背你而去，帮助我们 存着一个战惊恐惧而快乐的心来侍奉你，深切的记得你的大使命，不然人就要活在你的震怒当中，巴不得你的名被高举，万人因着你的名被高举就来救你，巴不得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不白占地土，成为万人祷告的殿，成为你福音的出口，归荣耀给你，也求你使用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